俄乌战争开打已经将近500日，俄罗斯武器在战场上的表现并不理想，连带影响到俄罗斯向国际市场出售武器能力，甚至可能波及到中国武器销售。分析人士说，中国的武器系统基本上同俄罗斯是师出同门，同属于俄系。既然俄罗斯的武器表现欠佳，采购国亦会对中国制造的武器持有观望态度。尤其是中国武器仲缺乏实战经验，加上中国的战狼外交的困境，更加深了限制中国武器出口的机会。据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目前全球五大军火输出国分别是美国、俄罗斯、法国、中国和德国，总市场占有率超过75%。但是世界第二大武器出口国俄罗斯在俄乌战争当中表现欠佳，除了俄罗斯坦克频频受到乌克兰军队发射的标枪导弹炸毁之外，俄罗斯总统普京号称世上没有人能够拦截的高超音速武器匕首导弹，亦被美国制造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击落。而此外，俄罗斯几架直升机和战斗机频频被变携式的毒刺飞弹打落嚟，而俄罗斯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更因为海王星反舰飞弹而受到重创。俄制武器在乌克兰战场上表现并不理想，使到他们在国际军火市场上的声望大跌。分析人士估计，全球军火市场将会出现重整，俄罗斯在未来的军售份额将会明显降低，甚至失去到世界前五名之外。但是俄罗斯的份额缺口由哪个补上呢？外界就有不同的看法。据美国防卫新闻 Defense News 在今年7月10号的报道，中国将会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全球15间最大的国防公司当中，有6间是中国的国有企业。中国拥有满足国内需求的国防制造能力，同时向外国买家交付大量日益复杂的系统和平台订单。而近年来，中国向巴基斯坦交付了第四代战斗机和 054AP 型护卫舰，向泰国交付了曼敦级 071E 型综合登陆舰象岛号。短短两年之间，中国的军售价值就几乎增加了两倍。防卫新闻报道说，乌克兰战争正在为俄罗斯的国防生产带来压力，可能会在未来几年甚至几十年内困扰着俄罗斯。中国有机会、有动力、有能力从俄罗斯的损失当中获益。随着俄罗斯失去更多的全球军火市场份额，中国的成功已经没有太多障碍。不过，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的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就有不同的看法。苏子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俄罗斯的武器表现欠佳，连带可能使到武器系统和俄罗斯师出同门的中国受到波及，中国能够从中获益的好处将会有限。苏子云说，首先俄制和中国制造的武器都一样，在设计哲学方面存在重大的弱点，就以坦克来讲，人员安全并不被重视。例如俄罗斯坦克在俄乌战场上之所以经常被开罐头，就是因为它的弹药是放在车的底盘，如果被敌方命中的话就会即刻爆炸，车组人员瞬间就烧成炭灰。而中国新一代的99式主战坦克亦是师承俄罗斯的设计理念，所以中国坦克可能亦会受到冲击。苏子云说，俄制武器的第二大致命伤就是电子系统，一方面受到技术限制，不像西方国家那么精密，而另一方面亦比较容易受到干扰。虽然中国的电子系统可能会比俄罗斯更加强，因为中国在过去的20年借由各种的所谓民转军的手段转入了一些西方国家的技术，但由于中国的武器缺乏实战经验，所以在面对实战的时候亦可能同俄罗斯一样表现并不理想。苏子云说，
第一个，中共的武器装备是跟俄罗斯是师出同门。第二个，中共虽然有更新一些设计，可是终究没有实战经验。
苏子云对美国之音说，第一个，中共的武器装备同俄罗斯是师出同门。第二，中共虽然有更新的一些设备，但是始终没有实战的经验，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要想取代俄罗斯的市场还会有些挑战。在今年3月，法国费加罗布引述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报告说，法国在2017至2021年期间晋升为全球第三大武器出口国，市场占有率 至 6% 扩大到 11%， 是同期国际军售增加最多的国家。其中法国 56% 的出口是来自印度、卡塔尔和埃及等三国的飙风战斗机的订单。据英国卫报说，法国有望在10年内取代俄罗斯成为全球第二大军火输出国。苏子云就对美国之音说，南韩的军火工业近年来是一匹黑马，他们的 K9 自走炮已经出口到爱沙尼亚、芬兰、印度、挪威、土耳其、波兰、澳洲等国家，而南韩的 K2 黑炮战车也已经打开了欧洲市场。在去年，波兰和南韩签署了武器采购的框架协议，购买南韩生产的640门 K9 自走炮、48架 FA-50 轻型战斗机和980架 K2 黑炮战车。业界估计，这个合同的规模达到148亿美元，是南韩近期的最大订单。苏子云继续说，
俄罗斯他让出了市场的份额，可能会由中共、南韩跟北约部分的国家所瓜分。
苏子云说，俄罗斯让出的市场份额可能会由中国、南韩和北约部分的国家所瓜分，而不是说中国一家独大。台湾全球防卫杂志的采访主任陈国铭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亦表示，中国抢夺俄罗斯腾出来的军火市场空间并不会好像外界想象那么大，因为俄罗斯武器在俄乌战争当中表现欠佳，可能会影响到日后其他国家采购中国武器的可能性。他说，
既然俄罗斯的老大哥武器表现不佳，那说真的，
陈国铭对美国之音说，既然俄罗斯这个老大哥的武器表现欠佳，那这个可以说真是你要看这些国家相信中国老小弟的制品会比俄罗斯好吗？这个会有部分国家出现观望的。陈国铭说，从东欧国家可以看出这个趋势，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在加入北约之后，就趁住俄乌战争将旧式的米格战斗机捐给乌克兰，而同时替换成欧美系列的武器。他宁愿花些钱去购买欧美制造武器，亦不愿意采购中国制造的武器。越南是另一个例子。陈国铭说，越南以前亦是惯用俄系产品的，但是随着中国崛起，中越纠纷不断，越南开始慢慢就和美国重修旧好，所以越南购买的亦是美制武器。又例如菲律宾，因为中国的南中国海扩张政策亦令到中非的主权争议越演越烈，这些国家都宁愿是购买西方国家的武器，亦绝对不会去购买中国的产品。陈国铭说，
所以其实应该说了，战南外交的困境其实限制了中国武器销售的契机。
陈国铭说，所以其实也应该说，战狼外交的困境其实限制了中国武器销售的机会。分析人士表示，除此之外，中国出售的武器是否隐藏后门程式呢，也令到很多购买国担忧。据香港南华早报在今年5月引述消息人士说，所有中国制造的战机和侦察无人机在设计和研发的时候都内建了电子地理围栏识别系统，只能够在中国边界外飞行。这个似乎印证了土耳其在去年发现中国制造的无人机只要接近中国方面的边界就会不受土耳其的控制，自动会掉头转弯飞离中国的边境，没办法攻击中国境内的目标。分析人士说，这种中犬设计虽然是源自于出口国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措施，原则亦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可能会令到采购国感到担忧，担心自己的军队或者国安单位的通讯语音或者数据内容会被传送到北京，因为信任度不足而不敢采购。陈国铭又表示，中国制造的武器的另一个弱点就是后勤补给和维修通常比不上欧美的国家，中国制造的发动机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但是陈国铭又表示，中国的武器并非毫无优势，例如中国的翼龙无人制造机造价就比美国同等级的无人机便宜1/4到1/5。除此之外，军购还涉及采购国本身的意愿和用途，例如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购买的中国无人机是用来担任空中卫兵，所以它对于性能的要求就不会太高，亦可以容忍缺陷。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的名誉教授丁树范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过去20年，中国因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和西方国家的交流频繁，因此学到很多制造先进武器的技术和经验， 例如中国现在已经是全球首屈一指的造船大国，新接的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超过七成，位居世界第一。而同时中国亦出口很多太空系统的卫星地面接收站，帮助阿尔及利亚和巴西建立地面卫星站等等。丁树凡说，中国的武器出口国主要是包括他们的铁杆兄弟巴基斯坦、泰国、孟加拉、缅甸等等，基本上以开发中国家居多。而缅甸政府购买这些武器的目的是用来镇压国内异议团体或者是不同的族群，所以亦不需要太过复杂精密的武器。丁树凡又说，中国对武器的出口就是跟一带一路一样，往往并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只要对他有利他就会去做的，就不像西方国家这样会去考虑当地的人权问题，担心如果买武器去镇压当地国的人民会失去的正当性。他说，
坦白讲，这个在这方面的确是比美国有优势。
丁树凡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在这方面的确是比美国有优势，这个亦是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说中国为什么争取到这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武器订单，因为这些第三世界国家一般来讲人权纪录是非常有问题的。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的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说，中国武器在国际军火市场上的最大竞争力就是跟其他商业市场一样，在于 China Price， 中国价格，亦即是低价的意思。买入国可以用比较低的成本买到一定性能的武器装备。而中共出口军备的最主要目的是为了跟买入国建立更加长远的合作关系，因为武器装备和零件都控制在中国的手里面。苏子云并且说，虽然跟中国买武器大多数是跟中国友好的国家，但是中国有时都是两边都买的。例如过去伊朗和伊拉克发生冲突的时候，两边都可以提到中国的装备，包括运兵车、主力战车等等。所以对中国来讲，只要能够获得收入并且跟买入国维持良好的外交关系就可以了。所以他就不理你的武器究竟拎去打边个。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